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如清八七清如如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圆通菩萨所造的入住论。宝珠尊论呢，可以说是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呢，可以说是讲到了这个龙树菩萨中论当中的究竟义趣啊，这个中论的究竟义趣。为什么要讲中论的究竟义趣呢？因为在这个中论当中呢，它诠释了这个甚深的空性方面，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词句方面的差别的缘故呢，那么有些这个不同的论士、不同的宗派呢，对它呢做了些这个不同的这个讲解啊，不同的讲解。比如说，如果是唯识宗的论士，他一讲的时候，就按照唯识宗的观点来讲，这样的是也是有的。然后呢，就是还有是广大行派的如是的话，也可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比如说有顺中论啊，像这样的话也是从这个广大行派的方式来进行讲解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呢，从秩序派的角度啊，就是说根据中论的这个词句来进行讲解空性的时候呢，就讲解到了这个离这个有边的这个单空性啊，如是的话有这样的单空。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应成派的诸大论师在解释中论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根本不是从唯识方面承许的，也不是从自学派的方式承许的，完全是按照这个究竟离系大空性啊，佛陀的如是有智，或者说诸大菩萨入定的这个智慧方面进行抉择，离开一切这个四边八系的，像这样深层的大空性。那么像这样深层大空性的，一般人难以了解，难以抉择。所以说呢，这个月称菩萨在入中论当中呢，开显了龙树菩萨的究竟义趣啊。实际上，龙树菩萨的中论呢，必须要按照这个离四边的空性的方式来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它是从这个开显究竟的义趣，从这方面了解。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可以说分了四个科判嘛，名义、义理、还有论义和这个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所造的这个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呢是造论的究竟啊。现在呢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分别说这个宣说暂时地和宣说这个究竟地。现在在宣说暂时地，宣说暂时地呢又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这个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其系地等五地，然后呢第二个呢是这个现前地，第三呢可以说是这个远心地等四地，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可以说首先讲第一个呢，分了五个科判，七喜地、离垢地、发光地，还有这个宴会地和南生地，这样的这个五地。五地当中呢，其中呢在讲第三地当中，第三地分了两个科判，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究为本品。真实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差别体力的誓词，第二是弟子差别法，第三呢是就说此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宣说此地增胜这个安忍度，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宣说此地生其他功德，这样的两个科判吧。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宣说此地可以说此地增胜这个这个戒律的此地呢，像这样称之这个安忍度方面讲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是这个修安忍的这个方法，第三个呢是安忍的分类，这个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就是我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方面，是不是不清楚啊？里面那个杂音有点大，听到不？现在呢讲第二个方面吧。那第二个方面呢是讲他的这个修法，如何修持安忍。如果修持安忍呢，可以说是从两个角度第一个呢是从圣义地方面进行修持安忍，第二是呢从这个世俗的理论进行修持安忍，它的必要性呢，昨天也上经做了抉择的对这个内根顿根呢有不同的这个修持的方式。那么现在呢正在讲第二科判第二科判呢可以说是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的，三个方面呢，第一个呢可以说是从了解嗔恚的过患而修安忍，第二个呢是了解修安忍的功德如是的进行修，第三个呢是共同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一个方面，又分了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呢是关于无义故不需要不能够称慧而应该修持安忍，第二个呢是观想能力者不能转害者而修持安忍的，然后呢还有呢，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科判吧。第三个科判呢，观想这个或者说观察这个称慧的过失极大而修持安忍。开始讲这个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从这个根据这个佛经 当中所宣讲的这个称慧的过失，了解这个之后呢，那么使这个后学的修行者啊，就是这个了解他的过患，然后呢就修持这个安忍度，对治这个称慧心，主要是从这个经教方面呢进行了解的。那么在颂词当中呢啊，就讲到若有称慧诸佛子，百劫所修世界府，一刹那群人顿坏，故如他罪甚不忍。啊，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称慧的过失极大。称慧的过失到底有多大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若有称慧诸佛子，百劫所修啊，所修世界府。那么在一百个大劫当中所修持的这个布施和持戒的这个福德，那么在这个升起一刹那的称慧心的时候呢，啊，人顿坏。马上就把这个百劫当中所修持的布施和持戒的功德呢，完全就可以这个摧毁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哪里在这个所有的罪障当中呢，绝对没有一个可以说可以超过这个称慧的过患的啊。这个方面就是从一个刹那方面呢，从一百个劫当中可以就摧毁了。我们大家知道呢，在一百个劫当中呢，可以说是时间是相当长的。一百个大劫当中呢，我们对众生来讲啊，就现在我们流转到现在的话，时间不止一百个大劫。但是在这个这个流转轮回的这个无有边际的这个时间当中，真正能够修布施、真正能够修持戒的，像这样的这个时间是少而又少，那确实是非常少的。但是呢，通过辛辛苦苦一百个大劫当中所修持的这个三根呢，在一个刹那当中呢，完全毁坏啊，完全毁坏了。所以说从这方面了解的时候，确实它的过患是相当大的。这个就一个刹那当中，如果说一个人一个修行者，他没有了解到这样的一种过患啊，相续当中没有修持这个安忍的功德的话，那么我们想想看，他在一生当中有多少个刹那升起这个很严重的这个这个嗔恨心呢？可以说是不敢想象的。一个嗔恨心很大的人呢，就是说只要这个少的因缘一现前的时候，马上就产生一个非常猛的嗔恨心。所以说呢，从按照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计算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他毁坏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劫当中所修持的布施和持戒的这个功德。修持布施持戒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毁坏的是很容易的。从这方面了解的时候呢，就可以说必须要修持这个安忍，这个是总的意义。那么下面再从这个分别的意义，也就是说从他的这个颂词上面进行观想的时候呢，很了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首先讲到了若有称慧诸佛子，而若有称慧诸佛子呢，所称恨的对象是什么呢？所称恨的对象是诸佛子啊，就是这个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呢，有分两种的，一个是这个凡夫菩萨，一个是圣者菩萨，实际上呢都是包括在这里面的。而在这个地方，这个在这个经和教当中所引的这个所宣上的这个意义呢，主要针对这个凡夫菩萨讲的。凡夫菩萨，也就是说自己对这个一个凡夫菩萨产生了一个嗔恨心的时候呢，如是如是的话，就毁坏多少多少的这个这个善根有这样这个宣讲的。所以说呢，若有称慧诸佛子，他这个对象，那么一般来讲，在这经教当中所讲的是凡夫菩萨。既然凡夫菩萨你称慧凡夫菩萨都有这么大的过失，那么你对于一个圣者菩萨生嗔恨心，那是不敢想象他的过失的。这个方面有两层意思可以了解。那么这个地方所称慧的是这个诸佛子，那么能称慧的是什么呢？能称慧的话，在这个经教当中讲的也是一个这个菩萨，也是菩萨，也是发了心的这个菩萨。那么如果是一个凡夫称一个这个菩萨的话，那么在知识当中也是讲到了并不是说毁坏一百个劫或者一千个劫的善根，而是像犹如大海水一样的这么多的善根呢都被毁坏的。如果是一个凡夫人没发菩提心的人，对一个佛子升起的嗔恨心，他所毁坏的善根是无穷无尽的，并不是说百劫千劫能够破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所讲到的主要是这个什么呢？主要是这个菩萨对菩萨进行嗔恨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什么呢？百劫就是百劫呢就从时间方面了解的。时间方面了解的，为什么说是个一百个劫呢？那么这个时候有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的经当中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文殊有五经当中，在文殊有五经当中的这个佛陀对像这样文殊菩萨所宣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这个如果产生嗔恨心的话，它是毁坏一百个劫的这个善根的。那么在宝积经当中呢，如是的话，就佛陀宣讲呢，那么如果是这个升起嗔恨心呢，那么可以毁坏一千个劫的这个善根。一千个劫的善根的说法呢，出于这个入行论入菩萨行论，我们大家都学过入行论第六品第一个颂词讲得很清楚，一称能摧毁千劫所积聚，施供善事等一切诸福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一千个劫，它的来源是这个宝积经。那么为什么在不同的经典当中所摧毁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这个多少劫当中积累的善根的时间又不相同呢？在这个诸大论典当中，在讲义当中都有说法的。也就是说呢，摧毁百劫和摧毁千劫呢，他们可以说是不矛盾的不矛盾的原因在哪里呢？不矛盾的原因呢，如果说这个都是凡夫菩萨，但是呢这个一个是处在上位，一个处在下位，比如说一个功德超胜，一个功德要次一等。如果是有这样的差别的话，如果是处在上位的 啊，比如说家行道的菩萨称这个称恨质量道的菩萨，如果像这样的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他自己所毁坏的善根就是100个劫的善根。如果是质量道的菩萨称恨上面的位的菩萨，这个时候呢，他所摧毁的善根是1000个劫的善根。所以说呢，根据像这样的这个处在不同的位置，像这样菩萨的功德所具足的大小呢，他所摧毁的善根呢也有100劫和1000劫啊，应该从这方面应该了解的。所以说是一个100个劫，然后呢，所摧毁是什么呢？所修世界福啊，所毁的是这个所修的世界福啊，所摧毁的话，这个地方讲到是布施和持戒啊，布施和持戒的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像这样的这个福德，如是的话就可以说进行摧毁。那么在这个入行论当中呢，它所摧毁的对象啊，福德的对象呢也不相同的。入行论当中所宣讲的是施供善事等，也就施供善事等呢，就全部不管是你是布施也好，还是供养也好，都是包括在布施度当中啊，都是布施的功德。而在入众论当中所讲到呢，不单单是布施的，这个地方讲施戒福啊，就是说不单单是布施，而且还有持戒律的功德，持戒律的功德。所以说从所摧毁的善根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是不是官带什么的，如果不是官带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上位和下位的菩萨的话，他从单单从所摧毁的角度来讲，百劫和千劫也有差别。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布施的功德和持戒的功德，这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持戒的功德是远远超胜于布施的功德的啊，这个是在佛经论典当中呢都是如此宣讲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千劫当中所摧毁的单单是布施的，如果是百劫的话，就加上持戒的功德，因为像这样的话，他的功德超胜啊，功德超胜的缘故，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可以了解的啊，这个方面可以了解。那我们说所是这个所修的世界福，我们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颂词当中讲的是这个福德方面的啊，福德方面，在其他一些论点当中关于这个嗔恨心产生的时候所摧毁的到底是哪一类的善根呢，这个说法就是这个不相同的啊，说法是不相同。除了前面的这个布施这个入行论的布施，还有这个地方的这个布施和持戒两种之外呢，很多就是这个论师程许呢就是这个福德质量啊，福德质量是可以被摧毁的啊，就福德质量可以被摧毁，不管是你发了菩提心也好，还是你已经做了回向也好，只要是这个福德质量所包括的啊，只要是福德质量所包括的呢，这个时候呢都可以被摧毁的啊，都可以被摧毁。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是福德质量可以被摧毁，而智慧质量呢，也就是说你在修这个善根的时候，或者你在做回向的时候呢，已经用三轮体空的智慧摄持了。设置过了，或者如梦如幻的，或者像这样安住在空性当中所做的这个像发心啊，或者安住在空性的境界当中呢，如是进行文思修的这个善根呢，或者安住在空性的境界当中所做的回向啊，这一方面呢，智慧方面所设置的善根呢，就是不会被损坏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说法呢就是很多种，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我们没办法说到底哪一个是最正确的，哪个是最了义的这个方面呢就没办法定夺因为每个论师他讲的时候都有他各自的这个这个经然后还有理这方面呢作为他的这个教理方面作为他的这个依据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哪个到底是哪个方面是正确的，这个不敢这个不敢这个方面的话不敢这个完全下一个结论。总之，那么可以说，针对我们自己来讲啊，针对一般的凡夫人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地方的主要的核心意义啊，并不是了解到他到底要摧毁什么东西，主要是让我们了解到嗔恚的过患，让我们修持安忍啊。从这个方面，如果你相续当中呢，就说这个处在安忍的状态当中啊，不产生猛烈的嗔恨心的话，那不管是像这样的这个布施的善根、持戒的善根、发心的善根、回向的善根，什么善根都不会被摧毁的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保护自己善根的唯一的最可靠的方法，那么就是修个安忍啊。修持安忍的话，就是去除嗔恨心，那么自己就是说自己的这个福德和智慧都可以这个得到保全。如果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呢，这些以前的福德没有遭到损坏，而现在呢就通过安忍呢又在积累不断的积累新的福德的话，像这样的话自己的这个质量就会这个层层渐进的话，就迅速可以得到这个这个殊胜这个解脱果。所以说呢这方面呢我们就没有做这个很多的这个辨析了。这方面就是所修的世界福，然后呢，它的时间是什么呢？它时间就有一刹那清，一刹那清。所以说呢，在一刹那清呢，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时候呢，就时间呢相当短，时间很短的。那么到底是这个是一个刹那呢？我们可以说有一个时间刹那一个城市刹那时间刹那呢，就我们在这个学术论当中也是学过的，像一坛子64个刹那一坛子之间的64个刹那呢，主要是包括在时间刹那当中的。还有一种刹那是什么？就是城市刹那。城市刹那呢，主要是就是讲这个从一个事情做的时候，从刚开始到结束之间。 啊，做一个事情，比如说你做个事，一个事情一分钟之内完成的，一分钟之内完成的这个，在一分钟之内这个事情就圆满了，所以说叫做城市刹那啊，叫城市刹那。那么这个到底是这个时间刹那还是城市刹那呢？在康多跟温波切呢，他在这个讲儒行论讲义的时候，他说成语是城市刹那的啊，不是说是这个时间刹那，就说一个城市刹那。那么在一个城市刹那当中呢，啊，如是的话就是这个时间方面了解的。然后呢，他自己所毁坏的程度是什么呢？宋诗当中讲能顿坏啊，能顿坏，一刹那去能顿坏，就是说自己的这个百劫当中所修持的这个布施和持戒的福德，在一个刹那当中呢，完全毁坏的啊，完全毁坏，并不是说升起嗔恨心的时候呢，只是延误啊，他这个什么，只是延误他生果的这个时间，而在预缘的时候还会产生，并不是从这方面了解的。宋诗当中讲得很清楚，就是能顿坏，实际上呢，你是像这样的这个善根呢，通过这样的有嗔恨心产生的时候呢，他永远不可能再生果了啊，没办法产生这个引发他的愿意果。所以说呢，从能顿坏方面呢，应该了解这三个方面，就是从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呢，他讲了很多这个方方面面都讲到了。一个是呢嗔恚心啊，第一个是若有嗔恚，所以说嗔恚心啊对菩萨，然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这个做这个损害，然后呢是百劫当中的这个世界福德，然后呢一刹那群全部能顿坏，这方面全部了解之后呢，最后加个结论啊，故他罪胜不忍。意思说呢，没有任何一个罪业呢能够胜过这个不忍的这个嗔恨心啊，绝对没办法这个超胜的。虽然在这个其他罪业当中呢，像那个贪欲心等等呢，他也是这个什么，他的这个过患也是很严重的，他过患也很严重，但是呢根本不可能像嗔恨心这样一刹那，这个在一刹那时间当中呢，把自己一百个劫当中的如是如是的善根呢都完全摧毁，这样的功用是绝对没有的。所以说这地方讲到了故他罪胜不忍，既然说故他罪胜不忍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啊，对于大乘行者来讲的话啊，这个他的这个最严重的这个怨敌，在世俗当中最了结的怨敌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嗔恨啊，就是这个样嗔恨心。在世俗当中的怨敌当中，再没有真正超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嗔恨心的。所以说呢，了解他的罪过之后，必须要在内心当中呢啊，这个升起一个决定定解，发下一个殊胜的决心啊，一定要好好的修持安忍。啊，一定要好好修持安忍，否则的话，自己如果说一个刹那当中产生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嗔恨心的话，那么自己所修持的这个功德就完全白费了啊，完全白费了。所以说应该产生一个定解。然后呢，还有这个地方的这个嗔恨心啊，就是产生一刹那嗔恨心，到底是它的这个程度是什么呢？我们说嗔恨心它有很多种的啊，大概分起来有两种啊，大概分析了起来是有两种，一个呢是比较猛烈的，然后第二种是比较轻微的。而这个地方在这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一刹那却能顿坏，他的这种嗔恨心呢，实际上是讲相当猛烈的一种嗔恨心，非常猛烈的嗔恨心。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相续当中，如果说产生一个很猛烈的嗔恨心的时候呢他这个自己相续当中这个福德就会被摧毁的。如果是相续当中产生了一个不是非常这个粗猛的，一般比较微细的或者中等的这个嗔恨心呢，他就不是在这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一刹那却能顿坏自己的福德善根的。从这个方面也需要了解的，否则不了解的话，比如说这个作为修行者来讲，如果不把这些分析清楚的话，虽然我们说从严格的角度来讲，你是不能称称心的不能称称心，但是要如果要讲解这些问题，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一般的凡夫人，一般的修行人，他的智慧不是非常非常的深细的时候呢，他平时在和道友摩擦的时候，然后产生一个称称心，这个时候他自己就会忧心种种。像这样的话，我以前一百个劫当中所修持的布施和持戒的功德全部白费了，他自己没办法从这样的一种痛苦当中解救出来，所以说他就这个意思，引申个什么过患呢？引申他就是说这个阻碍他这个顺利的修持以后的善法，他没办法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缘故呢，他在以后的修持善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没办法全心全意去投入了。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就是很猛烈的这个嗔恨心产生的时候才会摧毁的。我们并不是说呢，你产生一般的嗔恨你没有过失，并不是说这样的，但是呢，就要摧毁一百个劫的这个福德呢，必须是猛烈的嗔恨心。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界限。然后呢，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从侧面也是讲到微细的嗔恨心呢，也不应该引发的啊，微细嗔恨也不应该引发，它也是有过患的。从这方面了解，然后呢，从这方面了解之后呢，我们再从嗔恨心他自己的个过患来讲。一方面讲嗔恨心呢，他自己呢就能够摧毁这个福善啊，能够摧毁福善。第二个角度来讲呢，嗔恨心他自己的本体也能够引发这个种种的过患。我们以前讲过呢，在这个贪嗔痴嫉妒骄傲这个五毒当中，任何一毒不管是贪心也好还是骄傲也好，任何一个毒它的能力都能够使自己堕恶趣啊，这个方面它这个方面都是不共的能力，像这五毒的不共能力。所以说呢这个嗔恨属于五毒之一，所以说他自己这个嗔恨心产生的时候， 在毁坏善根的同时，他自己的本体必定要引发恶趣果啊，必定要引发恶趣果的。所以说他就从这方面讲，有两个过患的，一个是摧毁善根的过患，一个是呢这个嗔恨心他的自己的本体会令我们导致堕入恶趣的过患。好的，就这样的两个方面。所以了解这个两个方面的时候呢，我们从一个方面讲，如果我升起了嗔恨心之后呢，必须要通过这个四力去忏悔。忏悔什么呢？就忏悔这个嗔恨心的过患。如果通过四力忏悔把这个嗔恨心的这个过患消除之后呢，那么我们就不会这个什么呢，就不会这个通过嗔恨心的罪业而引发最后堕入恶趣啊，这方面就是这个不会的。哦，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在讲这个颂词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了解这个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说是不能够生嗔心，好好的修安忍。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假使说升起了嗔心的时候，要立立忏悔，忏悔这个嗔恨心带来的过失，否则不忏悔的话，通过嗔恨心的罪业就可以使自己堕入恶趣当中。这方面他是直接间接的意思呢，做了抉择的。这个就是他嗔恨心的这个过失极大啊，非常非常大的。从这方面了解的。然后呢，下面讲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啊。第四个科判内容呢，就观想像这样的这个嗔恨心呢，可以引发今生和来世当中的种种不愿意事，所以说应该修安忍啊。从这方面进行了解的。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那么有这个三趣啊进行抉择。三趣当中呢，使色不美，引非善，辨理非理，会被夺，不忍令速堕恶趣啊。这个三句当中就讲到了今生和来世啊，今生来世的种种过患。大概从字面上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两层意思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主要是讲到了今生当中的啊，主要讲今生当中。然后呢，就是第三句呢，就讲到了来世的过患。你们科判当中讲引发今生和来世，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意思呢，我们在颂词当中呢，这样区分呢也是很应理的啊。这从字面上就是区分的。而这样区分的是，首先讲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也就是说如何引发今生当中的这个种种不幸呢？首先是死色不美，死色不美。那么为什么死色不美呢？也就是说一个这个众生他相遇当中引发一个非常猛烈的嗔恨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察他的这个面容呢，当下就不美貌了，当下的就显得很丑陋非常丑陋，青筋暴露啊，像这样的话，自己就是说这个这个脸胀得通红啊，还有呲牙咧嘴啊，等等等等，还有像这样的很多很多，就是说别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看的，而且呢引发别人恐惧心的，像这样的一种种种的这个形态呢，通过产生嗔恨心，当即就引发马上就引发了，这个是当下，就是你产生嗔心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从你面上面就可以观察出来的，这个方面就是死色不美。然后还有从另外一个方面，也是精神方面引发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经常产生嗔心的话，我们可以说他就是说他的这个后面呢比如说一个几十年的这个生活呢，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后面几十年当中呢，他的这个容貌是越来越丑陋越来越丑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是死色不美，是今生当中当下的和这个就是这个今世当中的这个这个后半生当中呢，是自己的这个容貌不美方面的。这个是第一个过患。那么第二个过患呢，那么就是引非善就引非善，就是说通过这个嗔恨心，它会引发非善这个非善。那么这个非善从哪个方面了解呢？这个非善我们可以从三方面了解也就生与意，生与意三方面的这个不善业呢，通过嗔恨心可以引发的。如何了解呢？首先是意方面的，你产生嗔心的时候，你的意绝对不调整，产生嗔心的时候呢，你这个像这样的你相续当中呢，绝对是充满了不善的，不可能在产生嗔心的同时你说还有个菩提心，你还有个什么什么其他的善心，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一旦引发了嗔恨心，当即你的意就不善这个意就不善。而像这样通过意的不善呢，又引发了身语的不善，你相续当中嗔恨心已经变满了处在极度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呢就会去打击别人做很多很多像这样这个这个杀生的事情或者殴打别人的事情，这方面绝对会引发的。然后呢，在这个通过意方面的这个不善呢，通过嗔恨心呢，又引发语言方面的恶口相骂挖苦恶口相骂等等，像这样的全部都会引发的。也就是说引非善呢，生与意呢，生与意的过患全部都会被引发的。当然并不说是这个绝对性是这样的，就是说有可能的可以产生这样的情况的。比如说有些这个什么，有些这个他的能力比较弱的人，没有权势的人，在遭到有权有势的人欺负的时候呢，这个是他的心相续当中充满了这个嗔恨心的，但是他身体和语言不敢去妄动不敢妄动。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只有意不善了，就不一定有身体和语言的不善。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呢，这样的情况是可以出现的比如说自己和对方呢像这样能力相等的，或者呢自己超过对方的，这个时候呢什么，这个时候呢相续当中产生嗔恨心，然后自己的身体去打击，嘴里当这个时候同时呢嘴里就是恶口相骂，这个时候呢就是三种不善都可以引发因此说呢就是引不善引非善呢就是第二个过失了。 然后第三个故事呢，就是变理非理会被夺。变理非理会被夺呢，主要是讲自己在产生嗔恨心的状态下的时候呢，自己就是这个自己的智慧啊，自己的智慧已经被夺了，被谁夺了呢？就被嗔恨心，被他的力量夺去了。夺去之后呢，这个引发的这个结果就是变理非理。啊，变理非理的智慧呢就被夺了。本身作为一个人来讲，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他对这个什么是理，什么是非理，在平常啊，像在一个正常的这个心态当中呢，在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下呢，他就了解哦，这个是应理的事情啊，这个是非理的事情，应理的事情我要做，非理的事情我不能做啊。像这样的话，在一个正常的心态当中呢，像这样的这个智慧是有的，能够明辨的。但是呢，自己的嗔恨心产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当下就失去了这个辨别理和非理的智慧，当下就失去了。这个也许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体会了啊，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很清醒的时候呢，啊，对像这样的不能够骂人，不能够打架，不能生嗔心等等这方面的话，这个都是很清楚的了解的。但是如果是一旦产生嗔恨心，相遇当中这个嗔恨心很触动的时候呢，这个嗔恨心力量马上就把这个智慧就硬夺了，马上你没自己没办法辨别到底是哪个是这个应理的，哪个是非理的。当时就觉得这个打别人就是应理的，应该就是说什么呢，应该生嗔心啊，应该去打击别人，应该骂别人，这个时候就完全颠倒了。所以说呢，变理非理会被夺，这个是在产生嗔恨心的时候当下的一种过患的，当下的一种过患。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呢，实际上呢，相续当中具足一个辨别理和非理的智慧呢是最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办法辨别理和非理，那么你和一般的这个没修佛法的世间人有什么差别呢？啊，就没什么差别了。你作为一个修行人啊，你就说听闻了上师的教言，你听闻了佛陀的这个经教啊，诸大论师的这个论点的经教，像这样听闻之后呢，就是要了解这个该做，这个不该做。这个方面就是说，实际上呢，一个人的修行的好坏，完全都是从他自己相续当中见解而引发的。见解而引发的。那么像这样见解呢，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啊。这个智慧的体现呢，这个见解呢，就是完全的明白，完全的明了理和非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辨别啊。这方面辨别是这个必须要应该有的。而一个修行人的相续当中这个辨别理和非理的智慧，一旦失去了，当下就失去了这个他的修行人的名称呢，可以说就没有了。相信这种名称就没有了。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个这个修行人呢，好像是一个人的这个命根没有一样。所以说，如果你没有了相续当中没有一个辨别理和非理呢，就像一个人就像死尸一样啊，确实就是像死尸一样，没有任何必要，没什么利益了。因为从这方面了解的时候呢，这个通过升起嗔恨心呢，是自己的辨别理和非理的智慧这个被硬夺，这个也是个过患。那么从这个有这个三个方面吧，一个是死尸不美，然后是隐非善，然后是辨别这个辨理非理会被夺，这个方面是今生当中的一种过患。然后呢，还有呢，就不单单是今生当中通过嗔恨心呢，还要引发后世的不悦意。那么就是第三句，不忍令树都恶取，不忍呢就是嗔恨的。如果你像这样的话，你相续当中产生了嗔恨心呢，通过嗔恨心所引发，你自己呢就是失去了辨别理和非理的智慧，而引发了种种的这个生与业的不善业。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种力量呢，足够你堕入恶趣，足够你堕入恶趣。所以说呢，从他的这个就是从单单就是从他自己这个一次一个刹那当中产生一个严重的嗔恨心呢，就前面的辨理非理会被夺啊，或者这个什么还有就是引非善呢，一方面的因全部具足之后呢，从这个方面来讲，因具足了，他绝对会堕恶趣的啊，绝对会堕恶趣。至于是不是一定就是在下世当中堕恶趣呢，这个不敢肯定这个不敢肯定。单单就是从这个业。但是从这个业方面讲呢，他的这个业呢已经足够你堕恶趣了。但是呢，就是说你下世当中到底是转生善趣恶趣呢，要看你临终那一念临终你像这样的话呢，像这样的什么样现前，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个可以这个这个决定你生善趣和生恶趣，这个方面就不相同了。但是呢，这个地方速度恶趣呢，就是从一个人相遇当中，如果说他没有产生一个这个安忍的独自的智慧，而经常性的串习这个嗔恨心的话，真经常性的串行嗔恨心，那么在临终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嗔恨的淫念呢就现前。所以说呢，从他的引发就直接堕恶趣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生一次的角度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经常产生嗔恨心的，它成了一种这个势力了。也就是说，像这样嗔恨心引发的恶业成了一种势力的时候呢，在临终的时候就没办法阻挡的确实没办法阻挡。所以说没办法阻挡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就速堕恶趣这样两种情况的。这个方面就是从我们从这个字面上面呢，就是分别的今生和来世字面上面这样大概就是第一句第二句呢是今生的，然后第三句是来世的。但是呢，不完全是这样的不完全是这样分别。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说是从色不美从色不美方面了解。色不美方面了解呢，不单单是今生当中，我们说今生当中我们产生嗔恨心 啊，如是的话，使自己的这个颜色不好看。但是通过这个嗔恨心的力量，引发我们后世当中的这个色，颜色不美的，啊，绝对是有这样的，因为这个因已经有了，你像这个引发自己色不美的因已经造下了，在今生当中造下了。所以说，在后世的时候呢，你除了堕恶趣感受这个艺术果之外，那么你还在这个感受等流果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也是变成一个很丑陋的人。非常丑陋的人，所以这个方面是从这个这个恶趣从这样这个嗔恨心引发后世社会美方面，然后呢，从这个从像这样的这个嗔恨心引发后世的非善淫非善方面也有这样的势力的啊，绝对有这样的势力的。所以说像这样今生当中呢，也经常串习这样嗔恨心，在来世当中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作者等流。我们说等流果有两种嘛，一个是作者等流，一个是受者等流啊，有这两种。那么就像那受者等流呢，它有这样的淫色不美的这方面的这个受者等流。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说从作者等流方面讲啊，作者的方面就今生当中喜欢杀生的，或是也喜欢杀生这样的。所以说今生当中如果是这个嗔恨心很猛烈的时候呢，下一次当中他的嗔恨心还是这样猛烈，所以说呢在下次当中仍然引非善的啊，还是没什么说的。所以今生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的嗔恨心猛烈的时候，自己的这个辨别理和非理的智慧被夺的话，通过他的这个这个功用，在后世当中呢，也还是缺乏像这样辨别理和非理的智慧。所以说呢，从这个宋词当中讲的时候呢，方方面面都了解了，确确实实他就引发今生和后世当中的种种不愿意的果报，他的能力是相当强的。非常非常强。所以要说了解这些方面之后呢，我们应该确实像前面一样下个决心，好好的就是这个了解他的过患，好好的修持安忍。因为呢，每一个众生呢都是想要离开痛苦的，但是呢要离开痛苦必须要修持离开痛苦的因，而最直接呢在这个颂词当中，在这一篇当中所讲到了引发痛苦的这个因呢，就是嗔恨心。所以说呢，如果不想在今生后世感受痛苦的话，就是要断绝这个嗔恨心，修持安忍。这个方面就是从他的这个了解过患方面呢，修持安忍第一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的。下面呢再讲第二个科判啊，第二个科判呢从了解安忍的功德方面呢修持安忍。这个科判当中呢就这个一颂一句啊，就是一个颂词再加一句呢进行抉择。在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呢，忍招为前诸功德，忍感妙色善事喜，善巧事理非理事，幕后转生人天中，所造重罪皆当尽啊，就一个颂词再加一句。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讲到了，如果你修持安忍，修持安忍呢不单单就是说你通过修持安忍你就是说灭绝了嗔恨心啊，灭绝嗔恨心是什么样呢？实际上直接就灭除了前面的种种的这个不愿意果，而且通过修持安忍的时候呢，没有产生嗔恨，没有产生嗔恨呢，实际上这个嗔恨心就不可能毁坏你的功德，不可能使你引发今生后世的种种不愿意。所以这个是直接方面就是这样讲的，一产生安忍的时候呢，肯定就对着了嗔恨心。那么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啊，也就是说众生比较喜欢的方面，比较喜欢的方面，从这个方面再介绍啊，这个方面讲到的时候呢，忍招为前诸功德。那么如果你修安忍呢，就可以感召为前，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所讲的嗔恨心的过患的，像这样的种种过患呢，就是相对不可能招致自己过患而遭受而感受了种种的功德。所以说呢，忍招为前诸功德，这个是总说。那么具体的方面是什么呢？具体的方面呢，首先就是说忍感妙色啊，忍感妙色，忍感妙色呢，也可以说今生后世都可以这样了解的。精神当中的话，如果你在这个受到别人欺辱的时候呢，也能够相对当中能够处在安忍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就不像前面一样一产生嗔恨心的时候了，就显得很丑陋了。你能够就安住在这个安忍的状态当中呢，当时呢你觉得你的这个颜色，你的像这样的容貌呢就不会很丑陋。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感到妙色，从这方面讲的。然后呢，如果是精神当中如果经常恒持求安忍的话，如果你前半生你的相貌是比较丑陋的，或者比较平庸的，比较中等的，但是你经常串习这个安忍的功德呢，在你的后半生当中，你的容貌就逐渐逐渐会变得比较好看起来这个在入菩萨行当中讲第六品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抉择的，也是这样的抉择。所以说呢，很多人都是喜欢自己长得好看的这个是一般基本的天性的这个天性。但是呢，要想要自己好看呢这个不了解他的这个因是什么就往往就采取很多很多外在的东西使用很多这个美容霜呢，还有就是说用这个净身美容院呢整容啊，通过这方面来进行这个进行改变自己。实际上这个方面没办法根本上改变。如果一个人你自己能够真正的平时能够修持安忍，你的相续处在一个调柔的状态当中呢，你自己的容貌逐渐就绝对会改变的绝对会改变。所以说平时在世界上也是这样讲的，相随心变就是这样讲的以前就是我接触的很多就是他们会看相的人，他们也是这样讲，说他的看相的话实际上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已， 实际上如果你的心变了，你的相绝对会变的啊，不可能永远不会变。所以说你这个相貌是什么样，跟随你自己的心态，像这样的话也处在不同的变化。所以是说，如果你经常安住在安忍的状态当中呢，你的相貌呢也会逐渐逐渐变得妙色啊，变得美貌啊。所以这个方面是今生当中这样讲的。然后从来世当中讲呢，通过今生当中修安忍，那么在后世无情当中，你自己就啊，确确实实就变成一个相当美貌的人啊，非常美貌的人啊，使别人的话就是看起来之后呢啊，就当下就产生一个悦己的。这个在其他有些修安忍的功德当中呢啊，艺术当中讲的时候呢也是直接这样讲的嘛，比如说布施就是啊，就是得财富啊，然后呢就是持戒得升天呢、啊、忍辱就感妙色，这个就是在其他的论当中直接这样讲，忍辱感妙色的。因此说如果能够修持安忍的话，以后世当中绝对是这个容貌啊是特别美丽的啊，特别美丽。所以说呢这个忍感妙色这个方面是第一个功德啊，是众生的话就是什么啊，非常这个乐意接受的这方面。然后第二个功德是善事喜啊，善事喜。一方面你一方面从什么方面讲呢啊，一方面这个方面两个方面可以了解的。第一个角度，如果你这个修行人你非常喜欢安忍，或者你就是说经常处在安忍的状态，对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哪个善事都是喜欢的，没有一个善事就是说真正的内心当中喜欢一个非常粗暴的人啊，一点都不讲道理的人，经常生嗔恨心的人。这方面呢作为一个这个上师来讲，他所调化的对象那必须要是个法器啊，必须要法器的。而一个弟子他经常啊，就是说处在安忍的状态，这个时候呢，肯定这个善事是喜欢他啊，这个是不用怀疑的啊，这个是第一个程度啊，第一个角度这样抉择的。第二个方面抉择的时候呢，通过啊感妙色方面就是善事喜的，感妙色方面善事喜。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一个人他的相貌特别庄严啊，特别端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一直上师的时候呢，上师就很喜欢他的。啊，上师就喜欢。以前我们讲入行的时候也是讲过，阿底亚尊者他就说他的相貌很端严。啊，他的相貌相当端严，所以说他的每一个上司啊，一看到他的相貌的时候，当时就升起欢喜而摄受的，有这样的一个进取因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善事喜的，从这方面两个方面可以抉择。然后呢，还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善巧事理非礼事啊，善巧事理非礼事。善巧事理非礼事呢，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讲到了，如果你安忍，当时就是别人在这个侮辱你的时候呢，你如果能够处在安忍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的心是相当清净的。你的心很平静，你的心很平静的话，这个是这个是该做，那个是不该做，这个像那样一种这个智慧呢，你是很善巧的，能够很清楚的辨别，能够很清楚的辨别。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今生当中这样讲，那来世当中呢也如此的话，通过这个修持安忍而保持一种这个智慧清明的话，通过这样作为因，那么后世当中呢也一定是能够善巧这个事理非理事的。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如果一个修行人没有这样的智慧是很可怜的。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修行人他相遇当中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善巧，这个相对这样的一种辨别的事理非理的这个智慧相当善巧的话，那么他在世间上，他在世间当中，他也能够非常清晰的处理任何事情，这个事情该做，那个事情不该做，清清楚楚了解。然后一旦进入佛门之后呢，佛陀制定了戒律，该做不该做的，或者在去学法的时候这个是应该如是抉择，那个应该如是抉择，所以他这个脑袋是相当清晰。因此说呢，从这个暂时究竟利益来讲的话，都是有很多很多功德的。然后呢，还要从这个什么呢？末后转生人天中。但他死了之后呢，他如果今生当中能够善加安忍，能够善加安忍的话，他在死了之后呢，就转生到人天善趣当中，转生到人天善趣当中。那么为什么能够转生到人天善趣当中？一方面讲是安忍的功德是很大的，一方面是这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能够安忍，就说明你的戒律是相当清净的啊，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能安忍，你升起了嗔恨心，当时你就毁坏戒律。就是没办法控制你，没办法控制你的身与意，这个时候呢，身体和语言的意的戒律全部毁坏的。但是呢，你能够从头到尾都能够好好的安忍，都能够好好安忍的话，那么你的戒律就不会违反。如果你的戒律不会违反的话，肯定像这样戒律不违反的话，直接他这个持戒的这个意俗呢，就直接转成人天善趣啊。这个前面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呢？就是这个安忍是一种持戒的助办呢？安忍是持戒的助办。如果我们真正通过这个大乘的经典分析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这个安忍就是这个持戒的助办。如果你能够安忍，你绝对不会犯戒律。如果一个人很暴躁的话，这个时候经常容易犯戒，尤其是菩萨戒是最容易违犯的。 就是这方面没了解。然后如果是技能密层，技能密层的话，像这样的话什么呢？啊，如果是一个嗔恨很严重的话，像这样对金刚道有这个戒律啊，这个没办法手持了，没办法手持。有的时候如果嗔恨更大的时候呢，啊，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个是连金刚上师的这条戒律呢，就最根本的在密层界当中最根本的一条戒律，就金刚上师的戒律，这个时候也没办法手持。如果把这个已经撕坏了，那整个就根本就完了。所以这方面呢，就了解到呢，如果你这个嗔恨大的话，引发无量无边的过失，这绝对的。如果你就是说嗔恨心不大，而且能够善加修持安忍的话，那么就说这个遣除了嗔恨心带来的过患的同时呢，就引发这些种种的功德啊，就引发这些种种的功德。所以说这方面应该了解。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所造重罪皆当尽啊！所造重罪皆当尽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了解的。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讲义当中就直接讲得很清楚，所造的重罪是什么呢？就是说以前自己通过嗔恨心伤害别人的，像这样的残余的、剩余的，像这样的这个罪业呢，通过修安忍，当下就可以清净的。啊，当下也可以清净。所以说以前通过嗔恨心所造的罪业呢，通过修真如的方式啊，就可以清净。而且是说你通过少少的修安忍，可以消除很多很多的罪业。啊，通过消除很多，并不是说你修一刹那的安忍，然后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消除以前一刹那的嗔心啊，嗔心所犯的过，并不是这样的。你能够真正能够安住很少时间的安忍的话，实际上所消除的罪业是很多很多的。因此说呢，所造重罪皆当尽啊，所造重罪皆当尽，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还有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了解的啊，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了解，所造重罪皆当尽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善加修持安忍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感妙色，然后呢，就是善事喜。善事喜呢，他们肯定，如果你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善事呢，肯定就是这个善知识，或者是上师，要不然就是凡夫的善知识，要不然就菩萨显，要不然佛显现的等等。像这样的，如果您善事喜了之后呢，他就会传授你教法，传授你教法，传授你教法之后呢，你通过修持他的教法，你可以了解这个是这个罪业的事情不能做，这个是福德的事情应该做。所以说，通过如是的教法的方式呢，你不会这个什么就忏悔你可以说是忏悔罪障。通过修行持善法如是的话就忏悔罪障。从这方面的话说，找重罪皆当尽，这个方面可以了解。而且还要从这个善事喜之后了解之后呢，你还会遮止以后造罪。所以说呢，就以前的罪业、现在的罪业、未来的罪业都可以清净的。所造罪业皆当尽呢，通过修持安忍，它引发这样的功德。然后呢，从这个善巧事理非理事啊，善巧事理非理事呢，也是所造的重罪皆当尽啊。因为对像这样的，对这个你的相续当中呢，对这个理和非理的像这样的取舍的方法呢，就很相当清晰。相当清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该忏悔就忏悔。该就是说这个即知就即知，该遮止以后造罪就如是进行行持。所以说呢，通过善巧事理非理事，直接呢就所造重罪皆当尽的，就是从这方面了解的。然后呢，转世人天当中呢，你自己获得一个比较闲暇的这个身体，那么也可以修持善法而所造重罪皆当尽。从方方面面都可以了解呢，实际上通过修持这个安忍它的功德是相当巨大的相当巨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颂词和前面这个颂词呢，可以对照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感妙色呢，就对照前面的这个食色不美，像一个是过患里的功德，然后呢善事喜呢，那么就是引非善方面前面我们这个分析过了，直接方面虽没讲，但是在这个善事喜之后，那么通过善事传你教法赐你加持呢，你像这样生于意的这个恶业呢，都可以制止。所以说呢，这个一个是过患，一个是功德。然后呢，辨别非理这个辨理非理贵贵夺和下面的所造重罪皆当尽呢，这个也是个进行对照的进行对照。然后还有呢，就幕后转生人天中和前面的这个不忍令数多而去，这个也是互相对照的。然后呢，所造重罪皆当尽这个方面呢，和前面的颂词虽然没有直接对照的，但是从它的意义方面可以完全对照前面就是说通过像这样的嗔恨引发无量无边的过失，灭尽无量无边的福德，这个是他的过患。然后后面再讲的时候呢，后面这个通过修安忍呢，所造重罪皆当尽的同时，引发无量无尽的福德。所以说呢，从上面和下面互相一对照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如果不修持安忍的话，它有种种的过患；如果修持了安忍呢，种种的这个功德了解之后呢，相对上呢就通过这样的简单的词句，足以可以引发一个清净的定解了有了定解之后呢，那么在平时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知道我们进行修行。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了解他的这个他这个功德方面呢，应该修持安忍。这个第二个课班已经讲完了，下面再讲第三个课班的内容共同结尾共同结尾什么意思呢？就前面已经第一个课班讲到了过患，第二个课班讲到了功德，那么第三个课班当中就把这两个方面合合起来再进行抉择就是说劝诫后学人应该修安忍。了知一生与佛子，称慧过失忍功德，永断不忍常修习，甚者所赞诸安忍。 了知一生与佛子，称会过世忍功德呢，这个方面这两句呢应该这个在一起这个可以说理解。首先是了知一生的称会过失啊，就是第一句当中了知一生的称会过失和这个一生和第二句的称会过失连起来，然后呢佛子的忍功德了知佛子的忍功德，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解。为什么要从两方面进行了解呢？可以说是这个虽然在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如是的话，就是在这个一生的凡夫位当中如是的话就是这个他有清净的功德，但是我们了解呢在这个称心的这种这个可以说能静方面，称心的众生方面呢可以说都是一生都是一生方面的，就是说登地以上的菩萨不可能产生一个称心的，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他虽然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的这个具生种子没有断，但是他没有非得作业的缘故呢，永远不可能产生一个称心。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产生称心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圣者，而肯定是一个一生所以说这个一生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一些修行好的修行人修行好的修行这个方面排除在外的。那么这一方面呢，就是容易产生这个称会过失的呢，单单都是这个一生所以说了知一生称会的过失这个前面已经了解了。然后还有一方面呢，佛子的安忍功德佛子安忍的功德。我们说修安忍的人呢，不单单是佛子了，还一般的像这样外道的宗派当中，只要是比较闲散的这种外道呢，他们也是要可以说是宣讲必须要修安忍，这方面也是有的。但是呢从这个总的角度来讲从总的角度来讲的话，真正的话就是修安忍是佛子当中一个不共的功德一个不共的功德。所以说这方面是总体方面讲的，大部分来讲的从这方面可以了解呢，就佛子是这个修安忍的。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从修安忍的理论，从修安忍的方法，比如说前面讲到了这个修安忍有圣意修法和世俗修法，像这样的这个种种方方面面详细的修法呢，单单是在佛法当中有，而在外道当中呢就是不具全的。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么佛子是这个修安忍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了解了这些方面功德和过失之后呢，那么下面应该做的事情永断不忍首先呢叫永断不忍，永远的一个断除。从行为上面呢要永远断除，从自己内心当中呢也要发愿永远断除这个方面两个方面讲。如果说自己的根性现在已经成熟了，也就是说以前我们修习了很多善根，这个时候成熟之后呢，就能够在身体上面，就能够在实际的现行上面呢永断不忍这个方面有些凡夫修习人他能够做得到的能够做得到的，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有些对于现在我们来讲，如果相续当中称恨心的这个种子没断，而且呢又经常容易这个现行，那么在这样情况下的话，我们在身语方面呢就是可以说是尽量的断除尽量的断除。在我们的心里呢发愿永远断除我们的心里发愿必须要永远断除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从这个这个心和这个身口两方面呢可以这样了解的。尤其是呢在书生的对镜面前这样发愿，这样这个可以说是把这个书的善根做如是的回向，像的话就是能够帮助自己呢迅速产生一个安忍的功德比如在佛圈当中的这个，有的时候在这个整个僧团面前有没有佛圈当中的这个僧团是很庞大的，所以在僧团面前发愿，在金刚上师面前发愿，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坛城面前发愿，还有呢这些这个金刚上的佛像面前发愿，这些方面都是很殊胜的对境在这样的对境面前发愿呢，自己的这个愿力就会这个成熟的相当快成熟相当快的。如果你说没有这样的对境，你自己发个愿呢是有功德，这样的愿力肯定会成熟，但是它的速度就会慢一点。因此呢这个这样发愿的回向这方面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永断不忍的一个方面，是从现在就可以做得到的，一个方面是虽然现在做不到，但是我们要发愿呢就是这个迅速现前这样的一种的能力，永断不忍是断除唯品方面。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常修习常修习什么呢？常修习圣者所赞诸安忍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圣者所赞叹的诸安忍。那么这个圣者是什么呢？这个圣者可以说释迦牟尼佛，来自于三世诸佛已经获得的正等觉果位的这个诸佛呢，在经典当中再再赞叹这个安忍的修法，再再赞叹安忍的修法的。然后诸大菩萨呢，也是在论点当中再再赞叹安忍的修法，入行论当中，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入尊论当中、宝曼论当中还有这些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还有庄严经论当中。等等，像这样很多这个佛子所造的论点当中呢，也是再再的赞叹如是的这个安忍的修法。然后呢还有在小乘的圣者的论点当中呢，也是如是进行赞叹的沙门四法也可以包括在这个安忍的修法当中因此说呢，在这些方面的话作为一个佛子来讲，就应该恒时的修行圣者所赞叹的安忍必须要恒时的修行。就是因为像这样修习安忍有很多的功德， 很多很多功德，很多功德我们可以说啊，总的分起来就两个方面呢，暂时的和就近的。暂时的话就是像这样前面所讲的一些这个人天的这个安乐，就近来讲通过修持安忍圆满安忍度，如是的话就可以这个现前菩萨地，可以现前佛果。啊，这方面的话就是从这个究竟方面，究竟方面有个自利他利的，啊，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修习安忍呢，你自利方面的功德可以圆满，然后他利方面讲呢，你在这个什么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呢，也必须要圆满安忍的功德，尤其是在大乘的这个大乘的这个教法当中，啊，就是赞叹菩萨的时候呢，他自己啊，菩萨他自己啊，在轮回当中，尤其是在欲界当中度化众生，他的所化是很野蛮的这个对象。很野蛮的对象，所以说呢，你如果这个菩萨你没有具足个安忍的功德，你调化一天两天，绝对就会升起很大的厌烦心，绝对不会再住在轮回当中啊，调化众生。就是因为大乘的菩萨相续当中有很圆满的安忍度的功德，所以说呢，他在这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遭到其他这个外道的反对，啊，外道的损害，或者呢，就是说自己的弟子做邪行的时候呢，不听话啊，或者就是说唱反调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就做很多这个委员呢，这个时候都能够安忍的啊，从方方面面他可以安忍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尤其是一个大乘菩萨要度化众生，你的安忍度是绝对不能够缺乏的。因此说呢，从自他二力暂时就近啊，方方面面呢都可以说是必须要修持安忍，而从不忍方面也可以从暂时就近两个角度来讲的。暂时方面呢，你可以说自他二力都没有利益，你是也产生一个嗔恨心，产生一个嗔恨心的时候，你对自己有什么利益呢？没有利益。你对他人做了什么利益呢？你通过这个嗔恨心，你说帮助别人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暂时方面呢，自他二力呢没办法这个圆满。然后呢，像这样的究竟方面呢，肯定就是如果说人天福德都得不到的话，你怎么可能通过一个嗔恨心的力量，你还得了一个成佛，还得了一个圣者果位呢？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说从那个方面的话，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他这个对比啊，他的反差是非常大的，相当大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对这些教法如果没有深入的话，就觉得好像是懂的。但如果把这些方面详详细细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就了解，绝对不能产生一个差的产生，经常应该修习这个安忍度。在这个日观书当中也讲到这个有这个，比方修习的时候还有四种方法嘛。四种方法进行修习的时候，一个是观众生苦而修安忍的观众生苦而修安忍。也就是说，这个众生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本身就已经很痛苦了，本身也很痛苦了。这个时候，如果我再这个产生个嗔恨心，再的话这个打劫的话，他就苦上加苦苦上加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本身安住在状态这个痛苦的状态，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安住在痛苦的状态当中呢给我作为缘，然后我再生几个嗔恨，再去打击他，再去骂他，这个时候呢就是苦上加苦。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不要增加众生的痛苦方面，那么可以就是安忍的。比如说呢，就在四百轮当中就这样讲，如鬼之虽称一者不生道，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一种教义嘛。像这样的话被这个魔鬼所迷惑了，这个这个病人他本身就是很痛苦。如果这个时候他对医生做障碍的时候，医生再去打他的话，那么就是苦上加苦这个医生又了解他了解到这个观点，所以说医生呢这个他不会对这个病症产生一个嗔恨心的。所以这方面是观察这个众生的痛苦方面可以修持这个安忍。第二个方面的观想或者观察众生的愚痴方面，众生对我做像这样的损害事情，完全是因为不了解因果过患，像这样的话因果的取舍方面完全不了解，他对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因果的取舍是很愚昧的，所以说对我产生一个这个做这个很大的损害。这个时候呢，我是有理智的人呢，我是学佛法的人，所以说呢我观察到对方是很愚昧的人，所以我不能对他生嗔心。就像一个小孩子，像这样的话一个这个小孩子他这个一个父母的儿子呢，他对这个父母做很多很多打骂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父母呢绝对可以安忍，就因为这个小孩不懂事情，不同事情不给他一般见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会，就是说虽然小孩对父母呢经常打骂，但是父母对小孩不会成嗔心的，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是发了菩提心的大人，像这样对其他的没有发菩提心的没有学佛法的像这样的小孩子一样的众生呢，他们对我们生嗔心的时候呢，像这样对我们打击的时候，我们应该观察到他们是很愚昧的，所以说安忍的。如果说我自己在受损害的时候我产生个嗔恨心然后再去打他的话，那么就和小孩没有什么差别，我自己就和没有学佛一样的了。他是不懂因果的，他是很愚昧的，我也同样的是很愚昧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在修安忍的时候呢，从两方面都要了解啊。有的时候就是说是什么呢，别人他对我就是打击了，他就很不对，他不懂事，然后呢就是反方面就是忘了观察自己了，自己又产生一个嗔恨心然后就打他的时候，自己也同样的就是不懂事了，自己也是就对这个因果趋势不了解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不管是有理没有理，如果你产生了嗔恨心都是没有道理的都是没有道理。这个方面在 入信论的教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不管你是你好像是这个有道理啊，你产生嗔心，或者是啊这个是通过有理由产生嗔心，或者是没有理由产生嗔心，反正你产生嗔心这个就不对啊。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不能够产生嗔心。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观想到像这样的众生的根器的依乐的差别，众生在流转轮回的过程当中呢，啊，通过方方面面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很多这个教育吧，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根器啊都不相同的。有些众生他天生就是这个嗔恨心很大的人，天生就是这个嗔恨心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是他的这个天性使然的。啊，既然他天性使然，你又何必对他产生个嗔恨心呢？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修安忍的。然后第四个方面就观想幻化啊，观想幻化这个空性如梦如幻的，一切都是如梦如幻，自己也是如梦如幻，他也是如梦。然后呢，就是对我啊打击这方面都是如梦如幻。既然都一切都是空性的，没有实质，我何必太认真的呢？实际上我产生嗔恨心的时候呢，就是说明你对这个对境太认真了，你把它就是说看成实有的，你就产生一个嗔恨心，就认为我真正的受到了伤害了。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些都是这个虚假的，这些都是空性的啊，你自己不会认真，不会认真的话，别人对你做打击的时候呢，啊，也不会放在心里去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能够安住在幻化的状态的话，也可以好好的修持安忍啊。这个方面就讲的入门书当中有讲的这样的四种这个修法。这些呢就是在这个诵持当中做了一个总结吧，像这样的话应该如何断除不忍，应该如何修持这个安忍的功德啊，这方面也就讲解了。那么下面呢再讲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下面一个诵持。下面一个诵持呢主要是讲到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啊，就前面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修持安忍的修法，如何这个如何是这个修持安忍呢，从圣意和世俗两个方面都已经做了抉择了。那么下面呢再讲第三个科判，那么就是说安忍度的分类。安忍度的分类呢在其他论点当中，比如说庄严经论当中呢，他讲分类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前行讲分类的时候呢，他是讲三种分类啊，讲三种分类。那讲三种分类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忍受怨敌迫害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痛苦啊，就是在这个本品当中所讲到的啊，自己在受到怨敌的伤害的时候应该修忍辱方面呢啊，这个时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自己修苦行的时候呢应该忍受啊，修苦行的时候应该忍受。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藏地求法，在藏地求法的时候呢，饮食还有这个气候啊还有等等这方面呢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违缘。那么在遇到这样违缘的时候呢自己应该忍受啊，应该忍，不应该退却。如果在这样的违缘面前退却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呢就自己没有修习好安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为了这个小事情失去了一个大的利益。因为现在这个求法方面的话是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只要是能够求法的话，像这样的气候啊，像这样的这个生活啊，都可以忍受的啊，都可以忍受。那么只要自己能够忍受下来的话，那么你可以得到正法的利益，自他这个自利和他利这方面都可以得到。所以这方面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可以说是这个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平时所讲的这个对生生法的安忍，也可以说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虽然说是这个它有三种真实的这个现前的，一个是八地的时候是现前无生法忍，一个是一地的时候现前，再一个就是加行到忍位的时候现前。但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呢还不是凡夫位，就是现在这个还没有进入质量道或者加行道的时候呢，也可以如实的修持无生法忍的因啊，是可以修持的。因为像这样的无生法呢，比如说空性法，空性法当中就讲到了一切都是无实有的啊，像这样的因果啊、佛陀啊、修道啊、众生啊、解脱啊等等，这方面在生意当中根本不存在啊，都没有。所以说呢在听到这样的教育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自己能够忍受啊，不生邪见，不生反感，能够欢喜的这个接受呢，实际上就是具足了无生法忍的因了啊，它的因呢就具足。然后再通过这样去修行的话，那么加行到了是初地说八地说次第次第都可以现前真正的无生法忍的功德。所以说呢，像这样也是一种无生法忍。而在现在对我们来讲呢，这个也是可以具足的，因为在讲入中论的时候，在这个第六地当中呢，就是直接讲到这个空性方面的法。空性方面，而且在中论当中是直接讲四谛不存在、佛陀不存在等等，都是这样讲的吧。而且呢，还有在密法的大圆满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直接说这个什么呢，就是因果方面呢没有啊，众生佛并没有啊等等，这方面从金刚句的方式来进行讲解的。所以说呢，我们都有机会的修持这些这个安忍的，都有机会修持安忍啊。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说也有机会的啊，这个可以说怨敌方面的人，虽然就是说在佛院当中呢，这都是道友，没有一个真实的怨敌，但是互相之间也许会出现摩擦。也会出现摩擦，那么在出现这些小摩擦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对境啊，有这样对境可以修持安忍。第二个方面呢，当然现在的气候这方面都很恶劣，那么在修苦行的时候呢修正法的时候呢，忍受这个苦行也是一种安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正法方面的安忍呢从大中观呢，或者从这个什么，就是从这个密法方面讲，都可以如此安住的啊，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能够这个 个通过这个交易好好的调伏自己的心的话，那么这些这个修持安忍的功德都可以如此获得。这个是在其他经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分类。那么在这个本论当中所讲的这个安忍的分类呢，它也是和前面第一品第二品所讲的一样呢，主要是从世间和出世间的波罗蜜多从这两个角度进行分类的。众回等觉大菩提可得三轮任世间，佛说若彼无所得，即是处世波罗蜜。这个分析的方法和前面也是一样的。世间上的人也有些安忍啊，也有些安忍，但是这方面根本不可能称之为波罗蜜啊，不可能称之为波罗蜜的。世间上的一些这个安忍呢，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菩提心、菩提心摄持的缘故呢，不可能不可能到彼岸的，不可能到彼岸。所以这方面也可以没办法了解没办法安利。还有这个小乘的修法呢，因为它是单单是菩提心摄持没办法真正的到达这个彼岸，没办法真正到达彼岸的缘故呢，也不可能真实安利成这个波罗蜜多。那么只是单单是呢这个地方所讲到了两种呢，一个是呢就是这个众回等觉大菩提的这种世间波罗蜜多。世间的波罗蜜多，也就是说呢，自己在这个修持安忍修持完之后呢，如是呢把这个三根与菩提心的摄持的方法呢回向大菩提果。回向大菩提果的话，因为像这样的话，你自己的三根是通过菩提心和回向摄持的，所以说终究会成就佛果终究会成就佛果的缘故呢，可以安立成波罗蜜多。但是呢，有三轮可以说是有这个人修所修的和这个这个相对的这个作业这方面都存在的缘故，没离开实质的缘故呢，只能安立成世间的波罗蜜多。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三轮呢，可以说一个是人修人辱的自己，然后呢是对谁所修人辱，比如这个地方怨敌。然后呢就是如何修忍辱比如这个地方世俗和圣意的修法等等。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认为这三轮都是实有的，这个时候就安立成世间波罗蜜多。那么第二种呢，佛说若彼无所得，佛陀的波罗经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若彼无所得呢，就是这个三轮就是能所和作业。像那个三轮呢，如果说都无所得的话，都了解它是真正的这个空性的境界的话，那么安住在这样的境界当中修持这个修持这个忍辱呢，即是出世波罗蜜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一个出世间的波罗蜜多了。这个就讲到它的这个分类的。那么在讲分类的时候，我们还应该了解呢，一个是世间波罗蜜多，一个是出世间的波罗蜜多。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应该如何的态度进行修持呢？有些人呢就认为这个世间波罗蜜多我没有必要去修行，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出世间的波罗蜜多，因为出世间的波罗蜜多才是究竟的，才是菩萨的境界。而世间的波罗蜜多从这个地方什么，从他的这个入住的这个词句方面讲的时候呢，好像不是很赞叹的。既然不是很赞叹，不是既然是不了义的，那么我是不是现在不修行了，我单单去修行出世间波罗蜜多，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不对的。如果你真正有这样的境界，安住在出世间的波罗蜜多当然是很好的。那现在呢现在你就如果还有这个分别心还有执着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想要远离都没办法远离想要远离不修持世间波罗蜜多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所以说应该怎么办呢？一方面呢，我们应该修持这些这个六度的时候呢，修出这样的这个殊胜菩萨行的时候呢，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各自的修行的方法必须要了解，比如说布施怎么修，持戒怎么修，安忍怎么修，他的方法都要了解，而且要进行修持这个方面必须要做的，必须要以菩提心来设置，必须要回向佛果，这个是我们一个要做的一个事情。在这样的基础上，尽量的了达空性的见解，尽量的了达空性见解，也就是说了达了空性见解之后呢，尽量通过空性的见解来设置自己的这个种种的修法，尽量去设置这样修法。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虽然是处在这个世间当中，但是呢不是纯粹的世间不是纯粹的世间波罗蜜多，因为必定自己有了空性的见的摄持了。那么通过像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修法呢，比如说虽然是世间波罗蜜多，但是自己有空性见的摄持，那么就是可以很快的寂灭失执，很快寂灭失执之后，你就可以很快的现前出世间的波罗蜜多。这方面是很重要的。那么如何了解三轮体空呢？必须要把这空性的理论，如何是空性的就比如说这个地方讲的三轮呢，像这样的话，能修的自己所修的这个所忍辱的对象，然后呢修持的方法。一方面实际上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包括在人我法我当中的。所以说你如果把人我的空性精通之后呢，你就知道我和众生都是没有的，然后呢精通了法我之后呢，像这样的修行的方法也实际上是缘起的缘故呢，根本不是有。如果有了这样的定解的时候呢，你在修的时候安置在这样定解当中，实际上就是一种很特殊的这个波罗蜜多修法的。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必须要这个注意的，也是一个可以说平时我们一个这个修行的是一个次第，这方面了解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两方面的抓得住，两方面的话抓得住的时候呢，可以比较快的方式呢圆满福德，所以这样很重要的。今天讲到这里。